美丽的错误。暑假过后，同学们最时髦的话题就是假期生活。谁学会电脑了？谁逮住小偷了？谁掏下水道掏出一枚金戒指了？一天之内就能成为全班的焦点人物。今年最耀眼的头号明星，大家猜猜是谁呢？哈哈，是大牛。大牛暑假里啊去了海南，亲眼见到了大海，而且来回都是坐飞机哦。在这座山区小城，四面环山，抬头是山，低头还是山，谁不向往大海呢？全班56个同学没有一个人坐过飞机见过大海的。消息传开后啊，最吃惊的要数同桌的李勇。为啥吃惊呢？因为啊，李勇和大牛两个平时学习平平，家境平平，表现平平，算是一根藤上的两个苦瓜。从初一到初三，从来没有任何惊人之举，一直被同学们视为平庸之辈。李勇心里就想了，大牛吹牛不打草稿啊，所以叫他大牛。这一次会不会老毛病又犯了，胡吹乱侃的瞎蒙人呢？但这一次李勇想怀疑也怀疑不了了，因为大牛不仅能说出如何如何坐飞机，大海如何如何壮美，而且啊，他手中还握有一个塑料瓶，铁证如山呐、啊！塑料瓶上印有西南航空四个字。大牛说这是坐飞机时空姐送来的免费饮料，喝完呢顺手留下来做个证据。光有一个空瓶当然不能令人信服了，问题是啊，瓶内还装有满满一瓶海水。大牛说这瓶海水是他亲手在著名的旅游景点天涯海角灌的，目的啊，就是为了证实此行千真万确，让人口服心服。这瓶海水在山里同学中引起的轰动效果不亚于发现了外星人。记得上地理课时，老师说地球表面十分之七是大海，海水是咸的，全班同学啊半信半疑，感到不可思议。李勇当时就纳闷了，怎么我见过的地方十分之十全是大山呢？喝过的水也全是淡水啊。海水要是咸的，那住在海边的人家只要提一桶海水，炒菜做汤腌萝卜什么的，不就全部都解决了吗？谁家还买盐巴呀？真怪。眼下大牛有了一瓶海水，谁不想尝一尝啊？教室里顿时炸开了锅，同学们众星捧月一样将大牛团团围住。大牛神气十足，断然拒绝，
不行，这是坐过飞机的海水，哪能随随便便的尝啊。
大牛只把瓶子递给几个班干部，还紧张的连连警告他们，
每人十准米，不许喝。
看他那副样子，就像瓶子里装的是仙露圣水似的。那几个喝过海水的同学欢喜肉狂，说真是咸的海水啊，哇，我喝到海水了，天涯海角在我的心中啊。这一下李勇不得不对大牛刮目相看了，他本来指望大牛会看在同桌的份上让自己尝一口海水，谁知大牛连闻都不给他闻一下，还讥讽他，
嗨，你假期都有什么英雄壮举啊，也抖了抖了，让我沾沾光啊。
两个苦瓜，其中一个变成了金瓜，
李勇好不懊丧啊。
提起假期，李勇立刻见人矮三分。他的父母都是下岗工人，摆了一个油炸洋芋丁的小摊儿。整个假期他都忙着帮父母收洋芋、洗洋芋、炸洋芋，人呢都差点成了洋芋了。
哎，如今大牛成了人物了，就忘了难兄难弟儿，也太不够朋友了。
这天李勇放学回家，闷闷不乐地帮父母裁一堆报纸，准备用来包油炸洋芋丁。突然他眼前一亮，盯住了一张晚报的头条新闻，题目是李勇拾金不昧，
外商感恩不尽，说的是一个中学生拾到大量外币，主动交还给外商，连姓名也没留下就走了。后经多方查证，仅知道他叫李勇，其余一概不知，希望知情者提供线索，以便表彰奖励。一看时间，正好是在暑假期间。嘿，还真有一个中学生也叫李勇啊，同名同姓的人也太多了。李永灵机一动，何不用这张晚报震一震大牛的威风啊？只要掌握好分寸，让大牛胡猜乱想，捅破天也跟自己没关系了。第二天早上做课间操前，李勇把那张晚报放在课桌上扬长而去。等到课间操结束，李勇回到教室，只见同学们看着自己不吱声，气氛异常的神秘。大勇故意绷着脸，咋咋呼呼地逼问：
李勇，你假期做了什么好事？老实交代。
李勇知道目的已经达到了，心里一阵窃喜，故意装作漫不经心的：
吃饭、睡觉、做作业。
大牛变戏法似的举起了晚报：
好你个李勇，这么大的事儿，你一声不吭，别瞒了，报纸我都给大伙念了，我有眼无珠，怎么就没发现身边的活雷锋呢？
李勇心里发虚，幸好上课铃响了，他赶紧收回晚报，希望事情到此为止，不再扩散。不过这一招真灵，大牛被彻底镇住了。下课后，大牛拿出那瓶海水，恭恭敬敬地递到李勇面前。
嚯！
李勇趁机拿枪拿调：
这是坐过飞机的海水，我怎么能随便喝呀？
大牛凶得面红耳赤：
我跟你相比，我喝不喝你就是看不起我。
李勇终于喝到了海水，而且想喝多少就喝多少。只是喝过海水之后，他大失所望。海水除了咸味还有点苦涩，并没有原先想象的那么神奇，还不如自来水好喝呢。目的达到了，麻烦也随之而来。李勇原以为只要不亲口承认自己是报纸上那个李勇，问题也就不大。哪知大牛充分发挥了他善于吹牛的才能，无中生有编造了若干细节。外商如何深受感动，重金酬谢，李勇如何高风亮节，纷纷不取。这样闹下去，万一真有知情者向报社提供线索，那不成了一场丑剧了。李勇越想越怕，放学后索性对大牛实话实说了：
你别抬着嘴四处瞎嚷嚷了，报纸上那个李勇不是我。
可大牛根本不听李勇的解释，反而振振有词：
别谦虚了，我还不了解你，就要毕业了，咱俩也得给大伙留下一点印象，不然也太默默无闻了，咱俩是一根藤上的两个苦瓜，我不帮你帮谁啊？
说完就扬长而去了。回到家里，李勇越想越觉得大牛话中有话，坐卧不安。吃过晚饭，他急匆匆地赶往大牛家，决心说清真相，承认错误。偏偏大牛不知上哪儿去了，只有大牛妈在家。他一边等大牛，一边跟大牛妈说闲话，说着说着就提到了大牛的海南之行。大牛妈一听，眼窝就湿了：
这孩子想海都快想疯了，暑假好不容易有一次机会，偏偏我这个老病号不争气，拖累了他的好事儿，没去成。
李勇大吃一惊：啊，大牛这一次还是吹牛啊？原来啊，暑假期间大牛的舅舅要去海南出差，说好带大牛一起去看大海的，飞机票都已经订好了。谁知上飞机的头一天，妈妈心脏病突发住进医院，爸爸因为工作太忙脱不开身，没办法，大牛只得忍痛放弃这次梦寐以求的机会，到病房去照料妈妈。舅舅临行前，大牛恳请他带回一瓶海水，好让他尝尝海水的滋味。后来妈妈在医院一住就是一个多月，大牛天天送饭送水，端屎端尿，整个假期都是在病房里奔忙。 大牛妈提起这事儿还满心内疚。
这孩子一身毛病，爱说大话，不讲卫生，学习不努力，就一点好，对妈有孝心。
这个时候要是大牛回来撞见，会有多尴尬呀。李勇不敢多做，立刻匆匆告辞。大牛又一次吹牛撒谎，可是这一次李勇特别能理解大牛。大牛确确实实是有机会去坐飞机看大海的呀。为了照料妈妈，他放弃了这么难得的机会，不也同样是一种英雄行为吗？大牛编造故事，实际上是在描绘一个没有实现的愿望。回到家，妈妈告诉李勇，大牛来过了，坐了一阵，放下一张报纸就走了。
嘿，竟有这么巧的事儿！
李勇赶紧抓起报纸一看，是一张半个月前的晚报，报上说那个拾金不昧的李勇找到了，受到了有关部门的嘉奖。李勇一下呆若木鸡，半天回不过神儿。这么说，大牛早就看到过这张晚报，心里清清楚楚的。大牛明明知道内情，还来个以假乱真，是想让我这个默默无闻的同学也风光风光，给同学们留下深刻的印象。不然大牛怎么会说咱俩是一根藤上的两个苦瓜，我不帮你帮谁呢？李勇想了一夜，心里乱糟糟的，只得出一个结论。不管怎么说，大牛用心良苦，够朋友。第二天一早，李勇就来到了学校，只见大牛早已站在校门口等候，两个人久久对视，无声中似有千言万语。很久大牛才开口。
我不该。
李勇赶紧打断他。
别说了，大牛，从今天起什么也别说，永远留下一个美丽的错误。我是假冒伪劣，你至少那瓶海水是真的。
没想到大牛已经人。
不，海水也是假的。我舅舅给我带回很多礼物，却独独没带海水。他说海水不能喝，只有瓶子是真的，里面我灌的是盐开水。
大牛还说，一开始他没给李勇尝海水，是不想蒙骗同桌。特别是让李勇感动的是，大牛还郑重其事地说，
我相信你要是有机会拾到很多很多钱，也一定能交还给施主，拾金不昧，只是没有机会。
李勇热泪盈眶，差点泪流滚滚。他伸出手去，本想像男子汉那样紧紧与大牛握手，谁知却莫名其妙地变成出手一拳，感叹说，
知我者，同桌也。
大牛也回敬了李勇一拳，振臂高呼，
李姐万岁。
两人迎着金色的朝阳走进校门，走进崭新的一天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